从心里面见证他的生命的景况。今天呢，多少年后，傅妈妈用这首诗歌再一次的见证，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而且离了他，我们是不能做什么的神。啊，我想对我们是很大的激励。谢谢傅妈妈，谢谢。啊，我们教会的长者呢，实在是我们很好很好的榜样哈。好，那我现在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专题哈。我们已经把上次的专题结束了，那么今天我的专题呢是谈到治理与管理。因为我们在前面的几课里面呢，常常会问到一些问题，就是关系到我们好像有一种掌控操纵性哈。那特别是谈到第二个这个安息跟得力呢，牵扯到谈孩子的时候哈，我们把这个问题也拿出来讨论了过哈。那我们就很非常根本的从圣经来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人会产生一种操纵掌控性，那这个是正常的吗哈。那我们要先从圣经里面来看到说这个人的会想操控会想掌控是怎么来的。我想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可以回想一下你曾经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或者在你的教导孩子过程当中，是不是理解到什么叫做操纵跟掌控，是不是经验过当你操纵对方没有让你好好的控制住，或者对方没有按照你的心意的时候，你也经验过那种挫败，那种感觉好像都快要崩溃了哈，那种经验哈。因为一个操纵掌控的一个这种情况呢，基本上如果被抗拒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好，那我们先来谈正面的。好，先来谈正面的。到底这个人会想操纵跟掌控是怎么样来的呢？那事实上操纵跟掌控呢是一种你的手上的一个权利。好，那我们就从我们的创世纪第一章，当神一开始告诉我们地是空虚混沌，好，然后神的灵就开始运行，然后神说有光就有光，就开始次序就一天一天就这样预备下来了哈。前三天呢是分开哈，光暗分开，然后呢这个水哈，这个分开，然后就一分开然后就充满哈。所以到了第六天的时候呢，当神都造完的时候呢，他在第一章二十八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这个他们是在提到人哈。那他已经讲到他按着神按他的形象造了男造了女，好，造了亚当，好，造了夏娃，又对他们说，好，赐福给他们。然后这个赐福里面包括什么？第一个生养众多，有这种增长有这种扩大的能力。第二个会遍满地面很丰富。第三个治理这地，而还带着一个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权柄，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从这里开始，神就把一种福气，包括我们的这种增长丰富的这个能力，它会继续的繁衍，继续的一代接一代。还有治理的权柄，哈，治理是什么？治理就是说，你就成为一个主人了，哈，还有管理的能力呢，都给人了。那这里有两个字眼，我要我们分别一下，一个是治理，一个是管理，哈。那如果你去看那个英文版本，各种版本的这个话，基本上的概念是这样：治理的话是 master， 你有主权，哈，这个是。治理这里是包括所有的一切，就好像你 over 哈，全部都在你的这个这个下面哈。管理是什么呢？管理是在这个治理的权柄下面呢，有一种能力 去 manage 去管理一些，比如说鱼啦、鸟啊、各样的活物啦，是这个层面哈、啊，这些被造的那个层面上面哈、啊，所以这里是不一样的哈、啊，一个是 master， 一个是 ruler， 哈、啊，管理的话是对事情的，然后有一种特别的能力。那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的身体就是这样哈、啊。我们有一个治理机制，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有一个治理机制，然后呢每一个器官有它的管理的范围，这样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好，这是神给的。好，那么这里我们要记得，这里是从神赐福给人的，而且是给跟他分享他形象的人，人按着他的形象，等于说神有这些，他把这个分给我们，我们有灵，永生的灵，我们有意志、智慧、机智，哈，然后我们有感情，这个是魂，然后我们有个身体，哈，它彼此的这种连结、精密，还有它的运作是很完美的，因为神说他看他所造的很好，哈。那在这里我还没有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以前呢，我先提到一个主要的我要讲的一个线索哈，人有治理，有神，人从神那里领受了治理的这个权职，但是如果一个人这个治理的权职被夺走了，哈，等于说他没有治理的权职，就会变成被辖制。那么一个被辖制的人呢，就会成为也要辖制人的人。我再讲一次哈，这是我要以后要演绎要说明的这个线索，我会用圣经来根据来跟大家讲哈。神给我们治理的这个权职，一方面给我们权柄，一方面给我们职分，职分就是要管理哈。但是一开始亚当就把这种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呢，就奉交给撒旦魔鬼，记得哈。那么之后自己就成了被辖制的。那被辖制的人呢，就会想去辖制操纵人，这个是一个这样的演变。好，那我们先来再回到刚才讲这个治理的这个权职哈，是由神赐给的。我们下一章的那个哈，由神赐给的哈然后它里面包括哪一些内容呢？第一个就是它里面有次序。当你从神领受，当人领受神给他的治理的这样的一个 master， 我们是 master 哈，记得哈，我要讲的是每一个人哦，不是只有某一个当官的，不是这样哦，哈，每一个人都有治理的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权职哈，我们也有管理的责任哈。那在这里面，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治理的整个这种运作能够很健全，很健康，出来是很美的，就像神说我造的一切都是美的，里面要包括有次序，神先把世界的创造次序一天一天铺排出来，就像在帮一个孩子帮他准备，婴儿还没有出生，帮他准备，你需要这个需要那个，一个房间布置，然后衣服各方面一样，神预备好了，但是他是有次序的，有白天有晚上，它是有次序的，神的创造一定是都是有次序的。刚开始是混沌空虚，是混乱，是空的，但是当神一说的时候，次序就出来了。然后呢，这里面包括有资源，我们如何能做一个 master？我这个生命被生下来，我怎么样能够成为我这个人的 master？ 有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哈，一个人要做自己情绪的 master， 做情绪的主人，这句话是很流行的，一些在管理情绪的这样的书本啊，一些心理学他们所在强调的，要做你情绪的主人。他这个主人的意思就是神给人的形象里面的一个特质，我们是要治理的。所以这些都是资源，我们有神给我们的形象，我们有神所创造的秩序，然后它有一个定律，有一个轨道，你要按照神的定律，他已经给你了，他给你资源，他给我们都预备好了，但是 我们要按照创造者的这样的一个管道，一个轨道。好，比如说往下面去，神就开始给亚当夏娃有一些原则了，有一些规矩了。规矩是什么？就是一个轨道，你要走在上面才会很顺利的走。比如说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接下来呢，有男有女就会产生婚姻嘛。那个时候事实上亚当夏娃还没有父母，但是神就说人要离开父母，这个就是婚姻的轨道，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凡是神所做的一定有次序，一定给你资源，一定给我资源，也一定给我们定律，那个轨道，这个轨道，我想我们在做这个轻轨啦，这些反正这个现在的高速铁路啦，这个我们最清楚了哈，你一脱轨的话就完了哈。所以这个是一开始神赋予人的这个治理的权柄，也给我们管理的能力哈。那么在创世纪的第一章，我提到创世纪第一章，你会看到创世纪最后面有一个人出来，就是约瑟。好，那个时候呢，法老王因为他帮法老王解梦，法老王讲一句话，他说我看到这个人哈，约瑟这个人有神的灵，你看有神的灵，那么他就会产生一个智慧聪明跟那个治理的这种形象出来，所以就派他怎么样，派他治理埃及全地。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会服在，不是说服在，会佩服一个有神的灵的人。这个是神造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尊荣，也是尊严。我刚才说过哈，很可惜的，就是在马上你就看到亚当夏娃把这个神给人的这个治理的这个权柄呢，就完全的奉送交给魔鬼了。好，那就是为什么后来会产生很多，本来是从空虚混沌到有次序，然后马上怎么样，又变成混乱了。地长出荆棘，人要怎么样，有很多的辛苦，要流汗，然后妇女呢，这个女性呢，要受很多的苦，生养的苦，还有情绪的苦，被辖制的苦，这个就出来了。从创造的次序又变成翻回，又是混乱了。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走回家的路，我们需要再一次的回归。所以刚才妈咪也讲，我不管怎么样，只要不合乎神原来创造的心意，我们都需要悔改，我们需要逆转。好，那现在呢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人的治理有这些内容之后呢，那我们要有很重要的我们一个治理的一种，怎么讲呢，应该讲伦理吧。好，一个伦理，一个里面的一个我们自己的治理，也有我们治理的伦理。好，那我们今天主要的经节是要用箴言第三章。好，箴言第三章箴言第一章呢，
第一节，
第三章第一节呢，这样说哈，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哈，我现在取一点一节一节出来，但是请你有机会把它全部看，圣经最好是连着看，前后文都看。哈，一开始第一节第三章他说，孩子啊，你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不但要记得哦，还要谨守我的诫命。上次我们停在哪里，上次我们结束在那个安息跟得力，结束在说这个借着所罗门说的，我儿啊，你要怎么样，你的心要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我把一切都给你了，就像一个父母亲把产业都给孩子了，现在你要去好好管理，你要去好好的花费，它会比原来更多，而且呢你要好好的持守。好，这是神的意思，他说你不要忘记我的法则，虽然魔鬼介入了，虽然整个又一片混乱了，但是呢神是那永世的神，从亘古到永远，这个是属于他的， 他容许这段时间有他自己的意思，他要让他怎么样混乱之后要归回他的次序。刚才妈咪有讲到一件事情，当我们敬拜神，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如果神等得住，你也要等得住，这是我们一定要训练的，等候耐性。那为什么你等不住呢？那个就是操纵了。我们想让神快一点，我们想做事情快一点，我们就会操纵了。好，如果你去看那个出埃及记第一章的开始的话，就刚好跟创世纪第一章完全的不一样。所以好不好啊？这一次呢，我现在先不讲啊，我要进入操纵我才会讲哈。请你回去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好，你就比较一下，像我们讲的那个创世纪第一章哈。好，那么回到刚才我们讲的，神盯着我们。好，虽然我们有领受了神的自主权，神给我们的这些福气，你记得哈，神给的福气不会收回的，除非人弃绝神，那么就会赐福会变成咒诅。在生命记里面，哎，民数记啊，生命记里，哎，生命记吧，里面有一章，好像是二十几章，专门在讲福气是什么。那如果没有，就变成咒诅。那不是神要故意要怎么样对我们怎么样，而是它就是一个定律，哈。所以虽然混乱了，虽然魔鬼介入了，神说没关系，你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的心要谨守我的诫命，把你的心归我，然后呢，喜悦我的道路，你还是会安全上垒回家。好，那么接下来这个第三章的第五到第六节，啊，箴言第三章第五到第六哈，那我来念一下，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很简单的几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抓住这句话过你的一生，绝对没错。我用我的目前快靠近70的这些年代呢，我跟你保证，我相信刚才傅妈妈跟我们帮我们唱的那个诗歌哈，还有上次吴姐有一首歌叫什么？跟主的路是吧？跟随主脚步，好，就是这个意思哈。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记得我们手上的权柄，我们手上的能力，都是因为他给我们的。刚才讲了哈，他赐给我们。如果神没有赐福给人，我们就没有这些啊。所以圣经也讲啊，所有的权柄是他容许的啊，即使是暴力的主人，这个如果不是出于神的话啊，就等于说所有的权柄神是掌管一切的啊。所以呢，在这里说呢，所有的事情都要认定他，我们要记得是他给的，他才是真正的主人。到了这个我就想到说那个经过了四世纪哈，四世纪就是神兴起，在四世纪之前都还是神借着祭司士师在管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是神拣选的，然后是一个模式，是一个好像给我们一个形象，然后到新约的时候就更清楚这整个实体是什么哈。然后那个时候呢，其实神的创造人给人有治理权的时候，是他自己要来跟人直接的，好啊，介入人直接的这个整个的历史。但是到了这个撒母耳老的时候呢，那时候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了哈，百姓看到别的国都有王，他们说我们要一个王，那神怎么回答他？神说告诉他们，他们要王要先预备心哈，他们是要被辖制的哈。那在这里呢，神直接对他的儿女，对你对我，我们身为有这种治理的这种本质，我们有管理的能力的这些神的儿女们啊，好不好？我们不要再想要立一个王或者自己做王。下次我讲那个操纵的 意思是什么，就是跟完全跟神给的这个都相反就对，才会操纵啊。那在这里他说呢，你要认定我，然后你的路我就会带你。以色列人不是这样吗？旷野里面有云柱，有火柱，那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榜样，一个模式，人生的模式就是这样子啊。第一个，你需要专心的仰赖，什么都靠他，大大小小的事情。然后呢，如果有好处，都要感谢他。刚才妈咪讲了，感谢他。你知道耶稣有一个祷告，我常常记得很清楚，我从青少年都记得很清楚。事情都还没有成就，他都还没有成就这个救恩的事情之后，他就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旨意，我谢谢你，因为你的旨意就是这样，你的美意原是如此。”还没有成就的事，他心里面很信任神会成就，因为是按着神的心意。二来的话，他先感谢，哇，这种祷告的话，我想是对神是很欣慰的哈，我们信得过，就是我们交托了，我们说神啊，谢谢你。那个腓立比书保罗不是这样讲吗？好，借着什么祈求、感谢，好，把你所要的告诉神啊。所以第一个你要仰赖他，什么都要仰赖他。然后第二个要认定，那什么叫认定呢？仰赖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是没办法的啊，很可惜哈，当我们人从小。这样长大，在这个魔鬼掌权的这个世界里面，魔鬼骗我们一件事情，好像人定胜天，只要我愿意，只要我努力，我什么都可以。在这个世界的历史快要收尾的时候，神开始告诉我们一个声音：你真的可以吗？愚蠢的人啊，你真的可以吗？我们目前大家全球所碰到的这个病毒的事情，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警钟在敲响了啊！我们是真的人定胜天吗？认定，就是说呢，我每一件事情，我都一方面我仰赖神，一方面我知道他是可信靠的；二来呢，我什么事情都去询问他，都去祈求他，都按照他的意思去做啊。然后呢，我就是下面就是遵循了，所以当我们领了这个治理的这个权柄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次序、资源、定律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管理。之后呢，我们用这个治理者的伦理依赖神，专心的依赖神，每一件事情认定他，即使这个时候发生一件对我认为不好的事情，我还是认定你啊。在我现在我自己的家里面就有一件事情啊，但我现在还不能述说哈。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为我祷告啊，那为我们家祷告了，不是我的事情而已了哈。那但是呢，我们还是认定神，我们重新的认定神。那么第三个就是他怎么带我就怎么走，我不害怕。刚才妈咪提到说，有时候我们不能信得过的话，我们就会害怕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治理者的这个伦理应该要有的态度。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三章的第七节，箴言第三章的第七节啊，再次借着智慧的这个作者呢，告诉我们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啊！我们从最终被耶稣基督因着他舍命，可以足够有条件把我们救出来，我们就不要再跳回那个罪坑。所以刚才妈咪说，如果我们心里注重罪孽，罪不一定是很大的罪行，或者是犯了什么大戒，不是这样子。而心里面还是跟罪有关系，不诚实也好啊，其他很多方面，或者是包括不饶恕，就不听神的话就是罪了嘛。好，一开始亚当夏娃就是不听神的话就是罪了啊。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如果我们要做一个 有聪明智慧有果效的治理者的话，发挥神给我们治理的这种能力的话，那么我们就一定要远离恶事。这个是什么都可以经历，这个是绝对不要去沾染的。啊，我啊有一个传道人讲了一个形容词，我很喜欢呐、啊。他说在手术室里面，即使那个病人有什么大病，既然医生愿意帮他动手术，帮他做所有的调整，包括把他拿掉或者把他补回去或怎么样，不管怎么样啊，大到换心脏，大到换什么器官，啊，小到任何其他的手术，只要医生在，只要医生的智慧在，就可以处理。但是有一件事情绝对不能在，那就是细菌。即使一根小小的针，如果带着细菌，都会害死那个人。所以请我们记得这句话，神已经谆谆地告诫我们远离恶事。我们本来就有这个很好的很有效的治理跟管理的机制，我们有这个权职，我们可以好好的成为神的一个管家。好，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远离恶事，敬畏耶和华。当你敬畏耶和华的时候，自然圣灵就会带你对于这个恶事有一种机警的辨识能力，就像那个约瑟一样，当他面对那个主母引诱他的时候，你认为那么容易吗？一个那么年轻的年轻人，而且好不容易在那里得到一个主人的信任，管家的一个奴隶哦，然后握有管家的这个权力的时候，然后又有这个主母的青睐，你想那么容易就可以逃离这个试探吗？但是因为他敬畏神，当他把神放在中心的时候，他看重神的时候，很自然的他对于恶事有一种机警的一个逃避的一种识破能力。现在最怕的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是掉入这个陷阱，然后我们就进入了这个跟罪有关系的坑里面了。上次我提到这个孩子们上的这个瘾啊，那个毒瘾啊，恶瘾各方面，还有人也是一样，成人也会有哈，都是被好像被引诱就掉下去啊。那就因为呢，他们对神跟神的关系不很脆弱。那当你跟神的关系很坚决的时候，你一定会意识到，就像那个约瑟到后来被法老王说他身上有神的灵啊。所以在这里呢，要避免被恶事缠身，两个，第一个，请我们不要独断私行，跟刚才有关系哈，仰赖耶和华，认定他，遵循他的带领哈，不要独断私行，很危险。马上那个方法出来了，因为前面有提到啊，不要自以为有智慧，那个事情来说，马上我就要想那个解决办法，这是我们的模式了哈，这是人堕落以后的模式，因为人以为从魔鬼来的欺骗我们的这个道理是说你可以的，人定胜天，所以马上我们就会很信任我们过去的经验，很信任我们所学的专业，很信任我们这个人的能力，我们就会独断私行。这一点我也是要学习的哈，我也是被管教被教导来的，现在呢就可以说比较老练了，也比较服帖了，当然神还在教我啊。第二个，不要不听神的，神已经告诉你了，比如说你有件事情去问传道人，或者是跟这个组内弟兄姐妹跟你讲了，然后给你摆出来真理是这样子，然后你还是觉得说我想的才对，我就是要这样做，你不听神的，但是就在那个真理的后面加一个但是，你的想法的时候，这也是跟独断私行是有关系的，这个就很危险了。好，那今天的最后一点，我要谈到一个治理者有一种生命的特质，刚才是态度伦理，你应该依赖，应该认定，应该遵循神的带领，现在我要谈到一个治理者，一个神所命定的治理者。记得哦，我要再强调哦，每一个人有神的形象， 就有治理的能力，有管理的能力，有治理的权柄啊。那么我们这个治理者呢，我们应该生命里面会产生什么特质？那我们来回到刚才箴言的第三章第三节哈、啊，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两个，第一个，你的生命会有慈爱的特质，你的 DNA 啦，你的这个里面的基因哈，会有慈爱，然后也会有诚实。诚实的话基本上就是 truth， 就是真理，就是没有假的，没有虚妄的，就是真的，也就是神讲的真理啊。耶稣说我们敬拜神要用心灵跟诚实、啊、慈爱是神自己的属性，神就是爱。他说一个治理者的话，你既然有神的形象，你有神给你的这个啊职权，这个职权包括我们的家啊的，我管理，我治理我的家，或包括我们管理我们自己。你知道你自己也要需要管理吗？所以我们常说我训练孩子怎么自我管理啊。那如果不训练他自我管理的话，他以后怎么管理他四周围的呢？我怎么样来管理我的身体？怎么样管理我这个人的啊时间分配？各方面都是，只要我拥有的，我就是一个治理者，是一个管理者。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特质呢，也就是耶稣到世上来，充充满满的有恩典，还有真理，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它是一体的两面。一个治理者一定有满满的慈爱，他的目的不是要毁坏，他的目的不是要啊，就是好像要去报复，他的目的不是要去压制，不是要管辖，他的目的是要把他的爱，用爱来分享，用爱来让这个整个四周围可以繁衍，可以继续啊，能够啊欣欣向荣，然后里面一定有诚实。一定会有诚实，就是按着神的真理是真实的，没有虚假的。这个要系在你的颈项上。这个当犹太人说系在颈项上的时候，就等于说像现在啊，有很多老人家，你看他出去会挂一个啊颈部会挂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告诉人家他有糖尿病，万一他昏倒该怎么办？就是给那个紧急的一个啊，就是很重要的，跟我们的生命很重要的，刻在你的心板上。然后啊、我也啊、提出来，我应该有提出来啊、有应该有哈，这个啊、帖撒罗尼迦哈、啊，麻烦啊、给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第前书五章十二节哈、啊，我用这两节来讲到我们治理者的生命特质哈、啊，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那么这一节不是跟直接啊我们今天的那个内容有关系，但是他在这里提到治理有包括什么哈？刚才我讲过，治理的生命要有慈爱，要有诚实，然后怎么样？他是劳苦的，治理是要付出代价的哈，你要付出心力，你要像农夫一样耕耘的，他是愿意劳苦的，是很殷勤的。然后呢，而且要有劝诫。什么是劝诫？把你所治理的所有的，包括你自己本身，你管理你自己，或者管理你的家，你的儿女，或者我们的家，或者我们的所有神交给我们管理的哈，这些要让他能够进入正轨。劝诫就是说，你这样不对了，回来要怎么样才对？你要知道那个原则，那个神的定律，还有神的轨道。所以一个治理者呢，他有慈爱的特质，有诚实的特质，有殷勤劳苦的特质，他可以忍耐。啊啊，刚才我提到农夫哈、啊、其实农夫的这个工作哈、啊、很能够比拟我们基督徒啊一生的日子哈、啊。因为农夫是要靠天，对不对？靠天吃饭，我们也是靠天，我们靠着我们的神给我们的生命的这个能力。我们靠着我们的神啊，所交给我们的这个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权柄，然后呢，我们需要付上的劳苦，然后呢，就要等它按时后结实，结果子结实啊。 我们需要忍耐，然后呢我们也要在当中，有时候需要拔草，有时候需要施肥，有时候翻出来，好，就是我们需要做劝诫，把它导入正轨，好的，看到问题在哪里，我们随时来调整我们的这个轨道。所以今天呢，我把这个一开始神给人的这个特质，因为他的形象就有这样的一个特质。那我给你们思考两件事情，就是下一次再回来我们再继续这个主题以前呢，第一个事情就是说神怎么治理我们，在神的治理的下面，我们可以稍微找到那个神治理我们，就刚开始说，哦，神啊，我归属于你了，我信你了，成为你的儿女了，我们成为神家的人，既然是神家的人，也是要归在耶稣基督下面被治理的，那么神是怎么样在治理我们，回想一下他对我们是怎么样治理的。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回去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一章跟创世纪第一章比较一下，那就是要进入所谓的操纵了。我劝你们要敬重那治理你们的人，敬重就是说这些人用他的劳苦，因为他在你们里面所付出的辛劳劝诫，好，所耕耘的，那你们要敬重。所以一个治理的人是赢得敬重，所以就像上次神说，我儿，你要你的心要归我。好，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分享？